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骆驼，这周来你睡得怎么样？你是现在睡得比较好，还是想当年打工的时候睡得比较好啊？
我记得以前我有一次，以前的时候去打工，然后有一次跟着一个司机去送货，给那个渥太华那边送货，送货司机很辛苦的，一大早一大卡车的货开出去，然后到那边你得要一箱一箱的搬下来，给每一家店零售店一家家送进去，要送进去摆好，一整车，那个是十几尺的那个十几尺，大概有我记得有12个 pallet， 满满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干了，而且冬天啊，下雪天，外面下了雪，外面下了雪，你那小推车在那雪地上推很重的，
很难弄
啊。干一整天，然后到天黑了回来，到路上，那我坐在边上，我就迷迷糊糊就打盹了。然后看坐着坐，哎，怎么车不动了？原来这个司机也累得够呛，他一看太累了，他就把车开到边上的一个停车场，先在那边睡一觉再走吧。
就是了，
太累了，就是太累了。他说再开下去，他可能怕会出事故，他先睡一觉。快到半夜了才回到公司。然后呢，那个老板呢，他就不能睡觉。老板
因为他
等
你们回来，
他得等我们回来，因为他也怕担心出事啊。他看我们回来，他也就放心了啊。然后回来我们说，哎呀，他们太累了，在路上睡了觉。老板说，对对对对，就应该这样，不要安全，安全重要。
哦，那他还不错，对。我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手机啊，这个那个的，对吧？
哎，对，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应该有吧。
你要什么事情呢？你不能说发个短信，人家就知道了。
哎，对呀，我不知道，那是这可能手机还没现在这么普及。对，
发个短信给他就可以先去睡觉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手机摆在床旁边，他不容你睡觉。等一下，不容你来，
更不让你睡觉了。而且现在这个全球这个一体化，那个生意是24小时做。
那当然，
对
不对？像我们节目也是24小时做。对对对对，加拿大跟美国差。你看我们现在是差1个小时，哎，中国的同公司跟我反过来了，你看看这个麻烦不麻烦？
对啊，
所以啊，你现在做的事情越多呢，啊，他越不容易睡觉。当然，这里他所罗门之所以要写这些东西，还是基本上像你前面讲，他开始给我们建议了。这个建议就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以前你要想好，你要看好啊，你不要以为你做大了、做成功了，所谓功成名就了，对你来说就是更好，不见得。也许到最后呢，你这个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睡得香甜是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不要这么理所当然，觉得说那一条路一定是好的，那一种的生活方式，那一种的功成名就一定是我追求的。他要你去想一想，
对，
想一想，
嗯，
决定，再决定自己要干什么，因为你只有这么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你得想好啊，是不是啊？
我们今天读这几节经文跟前面的第八节这个是不是还是连在一起的？
那肯定了，因为他这个从讲到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因为神知道这些问题，神就是把这个富人把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摆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得看见呐，他们在神手里是另一种的试炼，对不对？他们仍然浮在虚空之下，对，
并不像这个原来我们见到穷人受欺压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太不公平，
对，
不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他在讲13节，他讲了这个 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
而且哎，这边我又看到一个很有意思，十三节这边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
哎，他怎么把这个当祸患呢？对不对？
对，这个祸患这个词我认真看了一下啊，
嗯，
下面就连续出现这个祸患这个词、
嗯、
然后在这个前面呢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就是在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粪、
嗯、
这也是虚空、
嗯、
也是大患。
大患，
那是大患。但其实这边呢、
嗯、
是一个大祸患，其实是一样的。
他为什么用这个大祸患这个字呢？
哎，对，我也就在想，而且因为前面大部分讲到他的试验，他的观察，他最后都是一个虚空，
嗯、
就说啊，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普分。就下了结论了，结论就是这也是虚空。那这一边呢开始变，说哎，这个是大患，这是大祸患。
那祸患跟虚空有什么不一样？
就像我最初讲那个，我们如果用那个数学来讲，虚空就是最后等于零。
祸患呢？
祸患是负数，就你做了半天最后负数。
反害自己就是。
对，反害自己。
像我们骆驼弟兄念完博士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送你一个匾额？大祸患，马上就来了。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众人都羡慕你的时候，有一宗大祸患，你已经逃不掉了。反害自己，嗯，那这个当然，我们如果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觉得所罗门就是好像是这个气盛绝志，对吧？做个劳碌人呢，就是睡觉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还没念完啊，不要心急发言，对吧？那他先告诉我们，如果你的目标是什么，是君王，是财主，
嗯、
是丰富、
嗯，
是银子、
嗯，
是要积存很多的资财的话，
嗯、
那你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大祸患，说虚空之上啊还有祸患，对吧？
对，
从零还要往下减。
对，虚空之后还有祸患。
他当然是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啊。没有的时候呢，你觉得没有啊？有了以后消灭，那是挺伤心的，对吧？
嗯、
那人又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这什么意思？
这个
那人说生了儿子说这句话有点难解啊。
他说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
嗯，
这资财消失了，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是不是说他的儿子手里面一无所有？
还是说他没钱付保险，没钱付医药费？他的儿子手里面一无所有，这个算大祸患吗？
这算大祸患吗？
还是说你家有儿子，儿子手里面有手机，有这个那个，要是你什么都不能给他，那他做个贫穷的劳碌人，为什么这个是个祸患呢？前面不是说这才好吗？
好像不是哈，不是这个解，
嗯、
这解不对。
我想的这个答案可能是在十五节、十六节，他再说了，
嗯、
这也是一宗大祸患。十六节，什么是大祸患呢？这赤身而来，赤身而去。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嗯、
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儿子来的情形也怎样。这个大概就是解释前面那人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
我还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加了一个那人若生了儿子这句。
嗯，因为你有钱人生了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也是双手空空，你怎么样去了双手空空，你的儿子也是这样，怎么样去了双手空空。一个穷人他的儿子生下来呢双手空空呢，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他呢，也没怎么样。一个有钱人本来有，可是他的财物消灭了，这时候他要养这个儿子，他心里面可是难受了。这是非常俗气的一个解法，是吧？
嗯，
这个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这个他有没有可能是指着他儿子，还是指着那人呢？
对呀、啊、
嗯，
对
呀、啊，当然我们可以说都是、
嗯、
他儿子就是他一生的雏形，
说生了儿子这个插在这中间，如果把这个、
嗯、
这个如果拿掉的话，
好像比较容易明白，是吧？
对，好像比较容易明白。
嗯，
加进去的这个，那这个跟前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就看不太清楚。
对呀、啊，但蒙哥不发愁这种事，因为蒙哥没儿子，所以碰到这种就是你们有儿子的人去解读，这跟我们没多大关系。那他整个的结论就是，他把这个人呢、啊，贪爱银子，贪爱丰富物主啊。继承资财、君王、有权有势的这些成功的人呢，他形容一下，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这样形容到底合适不合适？你看现在美国有多少人寿终正寝，有百万资财，对吧？我们这边，让我们这边的养老院里面住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有钱人，他们这很多的养老院起价是$5000一个月，
哦，包吃包住，
包吃包住啊，有护理在那个地方，
嗯，
这还是普通的，
啊，这是普通的，哇，
哦，$5000一个月，
是
啊，住得满满的，
对啊，那他为什么说他是在黑暗中吃喝？如果这个财主这样，他不应该是在黑暗中吃喝，
他不会没钱缴电费不开灯啊？这黑暗是什么？这主耶稣的话是黑暗里边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的。
嗯，
这个应该是他讲的。
坐在死荫之地。
对，他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方向，因为你虽然是在日光之下，你以为在日光之下经营这些银子啊，这些丰富啊，但是实际上所罗门说你在黑暗之中，
对，黑暗
日光之下经营的东西，你觉得很爽啊？他把这个叫做大祸患。
嗯、
啊，那我再说，如果我们不读下去的话，这就很像这个，很像这个什么佛啊、道啊这种听起来很消极的思想，对吧？这四大皆空嘛，
对，
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眼盲，对吧？
对，
那就啥都不要，不是就好了吗？就好好睡觉，不是就行了吗？这个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啊。
蒙哥读过《红楼梦》吗？
蒙哥读过《红楼梦》啊，但是已经忘记了，而且没这么大的耐心，他太啰嗦了，
太啰嗦。
就是这个题词，那个写诗，曹雪芹卖弄他自己。
这小说我就读不下去，但是我老婆挺爱读，她读了两三遍。
哟，那她很有耐心啊。你觉得你老婆是比较像林黛玉呢，还是像凤姐？
我不知道，恐怕都不像。但是我大概看过一点，就是看电视剧比较轻松一点。
我
觉得
对比较快。
这一段里面是不是有点像《大观园》里面那是非常富足人家，对不对？
嗯，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看不完的川流春华。
生在这种富足人家，从小像这个那叫什么贾宝玉吧。
是啊，那时候八国联军还没来嘛，对吧？这个老毛也还没开始起来平民革命，对吧？
对啊，然后呢？
称算地主那可不好过。
然后怎么突然之间这个大祸临头？这一家人全被发配充军来了，还是
我不知道。
好像最后这个
土改，
最后的贾宝玉好像是出家了吧？
哦，对对对，他出家了嘛。但就没讲他出家以后怎么样，贾宝玉说不定出家以后照着金庸来讲他练成一身功夫啊。
但好像最后他好像也有这样子一，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最后他有说到一个，就是讲到这个赤身而来照样赤身、
啊、他不是说吗，满纸荒唐烟一把辛，
是吧？嗯，对，就是说
弄到最后是一场空。但那个跟我们这有什么不一样，和这里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跟这边啊，
嗯，
那个我觉得就是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example， 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这么多资产，结果这些资产实际上是害了他的子孙后代。
你这个讲法有点社会主义味道啊，尤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你看有多少地主就落了这样的下场，对不对？
啊，对啊，
尤其以前中国人就是喜欢这个几代几代这样累积起来是大户人家、那改朝换代的时候不但家破人亡，而且常常满门抄斩。
是
近代中国不是就很多例子吗？阶级斗争的时候那你也是上街去游了、
对对，
这真是这样。他这所谓在黑暗之中，就是说你的打算 你自己不知道是要干什么。这秦始皇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叫始皇呢？就是他
第一个，
哎，他是第一个，那谁是第二个？他的儿子啊，他的孙子啊，是万世传之无穷啊，结果一代就没有了。
对，一代就没有。
他建的这么大，被推下来的时候，那秦朝垮的可快了。
对
啊，是不是？啊，带给后来也是很大很大的祸患的。
嗯，
所罗门基本上不是在看这个，好像这个《红楼梦》这个石头记一样啊。他不是在看这个世事的变幻无常而发出了感叹，他还是非常实际的告诉你，日光之下啊，在这人这个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嗯
啊，他当行何事为美的时候，他先告诉你说行什么事是不美的。
对，
这个不美的事情就是他前面所讲的，多有资财的，贪爱银子的。贪爱丰富的，这些不是一件你当行的美事。他倒不是借着这件事情的结局来断定或者对人生有一种感叹，不不不，你要知道，你要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要晓得后面的代价是什么。主耶稣也讲，你要盖一座楼，你要计算一下代价是什么。
对，
盖楼计算代价和这个很像的，因为老百姓不盖楼的，你盖过楼没有？我知道你盯过 deck， 你看上海有。多少这个哈摩天大楼你有没有一栋啊？哼，这盖楼你要计算代价，那个代价是什么？不只是盖起来的代价，而是你经营的代价。
对，
你刚开始觉得这栋楼让你赚了钱，到后来你所赚的钱要赚你回去，是不是？这人若赚得全世界呢，赔上自己的性命，其实这些和主耶稣讲的
有什么益处
相合？对对，他所在说的一切，你不在神的光照底下，你神掌权这件事情，神让我们精炼极重的劳苦这件事情底下，找出你一生当行何事为美，那你到最后啊，你真的是白走一遭，
是
对不对？最后就是剩下什么病患怄气这四个字讲的太传神了。
嗯，
佛教会里面那就是一个一个排队算了，今年又走了几个、啊、这走之前呢、啊、十年呢、啊、二十年甚至那就是干什么病患怄气。生儿女的气，生配偶的气，生政府的气，是吧？他建议我们不要往这条路上去走的同时，还已经开始给我们慢慢的找到一些叫做我所见什么为善
为美
为美的为善为美的，这个不是所谓的知足常乐哈，
不是，
他是说。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这是他的份。哎，
嗯，
这件事情不要再多想了，这件事情感恩享受，对不对？开开心心的就留在这个阶层。但是是不是你一生只要做这件事情为美？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件事情和前面这个什么啊、贪爱银子啊、贪爱丰富比起来呢，那这件事情是有福的。
对，
好好睡觉，好好吃喝，享受你劳碌神所赐给你的收成结果啊，这是神给你的份。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带给人生多么了不起的价值，不不不不不，所谓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既然赐给你了，你就好好的享受，这里面没有再更进一步的东西要去再搞了。也不是，那你一个人吃饱了有什么意义？我们也在讲那个人生的意义的，告诉你说你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本身是美的，是神定给你的福气。你先能够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你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一面感谢赞美主，就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圆满了，这是为善为美。但是是不是说这一生只有这样的事情？不不，才到第五章了，还早嘞。因为不单是你劳碌所得来的好处，而且你的资财丰富也是神给你的，他让你能够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你的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他不多思念，不是不思念，而是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思念到什么地步？
对，
对不对？ 不是说我现在吃了、喝了，我就想说我等一下还要上厕所，这多麻烦，这吃着难受，这些事情好虚空。的确很多人他每天在那边吃饭的、你看现在到老人院里面去，我们刚才不是讲老人院吗？这老人院呢挺好，政府给钱啊，当然你说怎么有这么多的中国人能够跑到这个地方来，政府给钱那都是因为儿女弃养嘛，他其实在中国有房子有资产，哎呀，他就放在儿女的房这个名号底下，这样儿女签个证明书嘛，哎，他美国政府每个月还给他钱，还有交通车、带他去接他去吃饭啊，接他去看电影，接他去买菜，带他去看病，他要是在这样的日子过下去啊，再加点病患的话，他就开始觉得了，哎，这事儿这日子不好过，这些事情上他不可能不思念，因为他觉得我马上就要死了，我怎么办呢？每一天的吃用你知道的很清楚，是神给你的恩赐，
是，
而不是活着不知道干什么，在这边受罪等死，是吧？这个区别很大很大的。
对，
那个所谓在黑暗中的，就是他眼睛其实看错了地方，像你前面所说的，对，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做蒙明亮，全身就光明。就是假说你眼睛看什么事情，那个事情成为往你里面照的灯，让你全身都明亮。明亮到什么地步呢？至少在目前看起来，能吃，能睡，能感恩，有喜乐的心。你知道这一切是神赐给你的恩赐，也是你劳碌中所得的份。不多思念，就是想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边他这个一直讲到这个他的份，自己的份，你的那个部分，你该得的那个部分，
神量给你的，
神量给你的，这是上帝定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原来的没有这个意思，你不知道你人是活在上帝给你所定的那个、
就是、
那个区域里面。
对，你去读完全本《红楼梦》，你找不到这样一个角色，
找不到这个。
他知道他是活在上帝量给他的分量。
没，他那个呢，就是只停留到了前面的讲的这个赤身而来，赤身而去，他就觉得哎呀，我已经大彻大悟了，没有到后面哦，原来我明白人生，我是在活在神的所给我的那个份里面，我知道这个，我享受这个份的时候，我里面就有这个。我就可以有这个喜乐了，
一点没错，这个叫做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思念到什么地步为止，就不要再思念下去。思念上，你知道这是神的恩赐，你得以喜乐，得以享受，得以使用，这是你劳碌中的份，你劳碌中所得来的好处，这是日光之下所当行的最基本的一件唯美的事情啊。但是不是就这样就没有了？哎，还有，咱们还得继续往下读，是吧？那蒙哥讲还有，好像蒙哥知道呀，其实不知道，不跟骆驼好好读读，我也不知道这在说什么。
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又一个祸患。
等到下一次再看，这来者又是谁？
对，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单，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